我就开始前几天呢，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想起了一些什么往事呢？就是我们啊，盲人弟兄姐妹这20年啊，怎样蒙主的带领啊，在网络上的一些服事啊，一些故事。因为是2026年啊，我的印象中是应该是这个2005年开始的，但是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记忆大概是从2006年。正式开始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房间服饰，所以就算是20年吧，哈，20年，差不多是2004年，我是2004年信主的。那2004年信主呢，就是正好在这个网络的毒品软件，一开始我们都是用电脑的，
嗯，
我们都是用电脑，所以2004年的时候那个软件就成熟了，它叫永德毒品软件，就是目前国内盲人用电脑的是用的最多的。啊，因为它的性能比较好，比较稳定，嗯，还有阳光啊，其他的品牌。那这个发明这个软件的这个人呢，据说他的母亲啊是谁？是主内的，啊，他是东北的，啊，当然后来我们也给他传福音了啊。那这个软件一出来呢，不得了，就是因为他学习电脑的盲人就都上网了，就难免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就互相认识了，所以。我呢也差不多是2005年和一些弟兄姐妹就借着网络学电脑就认识了。像刚才最后这首歌的这个最后这个独唱的姐妹呢，她是山东的啊，她是山东的，这也是我们最早的在一起认识的同工啊，也都是在网上的那个学习电脑那个房间。说起来呢，我算是一个见证人，也算是参与者，也算是这20年走过来吧，一些事件的一些的经历哈。我们当时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特别是前10年到15年之前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状态是可以说是网络聚会，不能说网络教会了，网络聚会弟兄姐妹那种彼此相爱的那种非常美好的那段时间啊，非常美好的那段时间。我们当时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觉得很正常，就眼睛看不见吗？突然有了软件还能上网，我们不觉得，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像主耶稣在圣经上，他也医治了很多盲人啊，也医治很多盲人。特别照着以赛亚书这个话来讲的话呢，他肯定绝大部分是指的这个，或者主要的意思是指着这个不信主的心眼开了，那么他们就回归认识耶和华。在圣经里面，那耶稣也的确是引许多这个瞎子或者盲人走他们未曾认识的。不知道的道路啊，是黑暗变为光明。他们是像巴迪买啊，像这个约翰福音9章呀、啊、这些哈、啊，他们都是这个肉眼和心眼都看到，所以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幸运。那么从这个经文来跟我们这一群盲人基督徒在国内这批人来讲的话，我们就很少有会说肉眼看见了才来跟从主，所以我们是一批心眼看见了，但是肉眼仍然是盲人的这样一群人，也真的是主引我们走不认识的道啊，走引我们走不知道的路啊，我们也的确是人生黑暗变为光明，弯曲变为平直。那到现在呢，主也一直与我们同在，也并未离弃我们。那所以说这段的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作为一个参与者，这20年稍微的留一个记录去总结一下，留给后人去思考这样一个有必要的总结哈。那么这因为国内的盲人，我记得在我刚成为盲人的时候，就是95年左右，然后97年去盲校的时候，那时候的统计其实是他可能延续了之前的没有更新的统计，那时候国内的盲人是800万。等到我们这个盲人弟兄姐妹在网上开始04年06年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数字特别到了12年盲福会盲人福音联合会，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向全国的1700万盲人传福音，就是这个数字就是翻了一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目前这个科技条件还有那么多盲人出生，或者是后天的多了，或者是因为他这个标准可能把能看到一点的有这个残疾症的就统称叫视障人士，把这个范围扩大了，所以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700万。那1700万里面呢，那其实你看他这个占中国的人口，他其实也只不过就是1%多 1%多嘛啊，14亿。我们呢，我们在网上的盲人有多少呢？网上学电脑的盲人就是满打满算，就是经常，当然有些各地他不上网的，也有很多也会电脑，特别广东那边呢，他们就跟香港的市场中心他们联系比较多。那我们其他省份的上网的盲人，就是满打满算的话，当时啊，当时的话不超过1000人。那这20年断断续续的话，就是盲人使用电脑这个事儿。只要是你去盲校的，只要不是说你留在村里面不出来的，只要是你去过盲校的，或者说与社会稍微一点接触的，应该使用电脑和这个手机的比例非常高啊，这一半以上是有。那么基督徒呢，盲人基督徒的比例是多少呢？就更少了。因为我们当时上网的盲人基督徒，我们能够预见的，在网上我们大概是10个人左右，或者10个人之内啊。一开始有几位大姐啊，像这个刚才唱这个感恩大，还有其他的东北有几位，对，有好几个大姐。我算是年龄最小的，就当时的一开始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讲的话，我算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些都已经结婚了啊，因为我上网的时候已经我信主都26岁啊，就当年啊就26、27岁，他们有好多都已经结婚了。都已经有孩子了，是一些大姐，但其中还有一些阿姨啊，阿姨也不多。那其中还有一个河北的阿姨，那我不知道我这个思路啊讲的那是哪吧哈，
没关系，
就是我先把这个大概的时间捋一下，然后再把一些还有一些很特色的盲人肢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让大家能够从其中一些片段看到神啊他很奇妙的一些作为哈。那么当大概我们05年凑一凑的话，大家就非常开心，你想盲人。都走不出门，借着网络呢，当时我慢慢也觉得是创世以来没有过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场景。盲人借着网络认识，而且开始服侍了，而且开始慢慢的人越聚越多，而且开始给盲人传福音。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一个什么制度啊，或者是一个哪一个人说你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大家很自然的想到的一些事情，非常自然的一些事情。那最后呢，还给明眼人他们的一些的网络房间去传福音，最后就走到了线下，甚至他们从线下又走到了国内各地，甚至是出到国外。所以这个过程大概从就算是06年吧，一直到13、14、15，这十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几个盲人到一群盲人，从线上到线下，从盲人到明眼人，从国内到国外，整个的这十年就发生这些事情。那么那他当时呢，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大概是上海的一个弟兄，因为当时开那个，当然我说开这个网络房间，你说蒙哥就说你还开，其实我们当时并没有任何的不好的想法，我们就是开一个网络房间，就是上海的一个，他当时那个闭聊是需要运营费用的，大概一年是400块钱，所以当时呢，我们就知道了有一个在上海的一个盲人团契，他们有一个弟兄啊，当时叫清晨弟兄，那么他们上海的那个是最早是把这个房间的费用给担下来了，都是甘心情愿，他们那个盲人团契一年400块钱就担下了这个房间。一座呢，他们那个费用就大概到10年左右，都是他们在承担这个网络房间的费用。那么我们就在上面干嘛呢？我们上面就是也没有人就是去张罗，大家都是开着电脑，然后都是做推拿，然后呢就是患者走了之后就自动走到电脑旁去打个招呼啊，就聊天，因为出不了门嘛。因为盲人的世界呢，就是学电脑、学医学，有些有兴趣爱好的呢就学学音乐、学学诗歌，然后有一些会的呢叫不会的，都是彼此。可以说那种彼此相爱的落实呢，对于盲人来讲，你说见面了也是看不见，所以说在网上那种彼此的帮助啊和落地彼此帮助相差不大，就是我们落地了也就是干那些事儿，在网上也是干那些事，所以大家就彼此交流推拿经验，当然会针灸的很少，就是盲人会扎针的不多，大家就是推拿为主，小儿啊、小儿推拿呀、盲人推拿呀，然后大家出来软件很新鲜，每一个新出来的这种第三方应用的盲人能用得着的，都是先有一个学会了再教其他的，然后那个先学会的教后来学会的，然后有一些会音乐的呢就教谱子，有一些会英语的就教那个英语，有些盲人喜欢英语，像那个最近去加拿大那个 小弟兄哈。那么教的人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长辈了，他是叫芳草姐妹，其实他是一个老人家。他上网的时候，06年的时候就已经，我算算哈，他是32年出生的，
乖乖，
今年是94岁，还健在，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服侍的榜样，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哈。那他大概是，我算算，他自己说是76，那就虚岁76岁，大概是虚岁76岁的话就07啊，差不多是房间开始一年之后，他07年上去，我们开始教他学电脑。他76岁开始学电脑，盲人，所以说你说啥时候服侍开始都不晚啊，都不晚。他曾经是那个建国前的时候在教会学校长大，他一开始是孤儿应该是啊，我专门做过他的采访。他后来呢就在上海盲校当教师，后来退休回到河北。那他因为有一些的这个抑郁啊，所以也几度自杀未遂啊，几度自杀未遂。那么他就后来就上网，哎，一看还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啊，他就唤起了当早年的这个信仰的那个种子啊，然后大家就教他。啊，他真的是感觉到那种这么多比他小的晚辈，我们都是晚辈，我们就是当时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四十多岁算大。那么他学的时候怎么学呢？因为他一开始他操作不了电脑，他就是 QQ 语音，他接个语音都很费劲，所以他就有时候就旁别人给他接通了之后呢，我们教他那个键盘哪个键是干什么，他用他的小录音机给录下来之后呢，再去打成盲文笔记，再去键盘上操作，就是这样学。这个老人家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激励，就这样学呢，大概有积少成多呀，半年一年左右基本的操作他就会了啊，他就会了。那这个老人家最后他能做什么呢？他能够不管是电邮啊，还是这个房间的这些服饰啊，他都能独立操作，而且他还能够做基本的音频剪辑工作，就是用那个酷 ID， 就是酷尔，就是 COOL 那个我们盲人适合用的那个软件，音频编辑，他可以做这些，所以这个老人家真的是不简单，因为他也的的确确是我们这我只是说了一个拿这个老人家做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时那种学习气氛。那么他也教很多弟兄姐妹歌谱，那英语，他的女儿是在蒙哥你们这边，他的据说他的女婿还是一个牧师助理还是什么，他是在这个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老人家。那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比如说会染线的有一个弟兄。他也是河北的，那他是身体不大好，他最后其实在11几年就被主接走了。他当时是因为尿毒症，那当时他的软件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你想想，差不多是20年前，十七八年前，他是自己学的什么 C 语言啊这些东西，他做的那个叫金马纳经文查阅器，当时就我们当时那是07、08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盲人在网上用一个软件，就是他做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那个软件他也不用联网，它是绿色软件，很干净很单纯的一个小软件，用它来查经文搜索。比如说你打圣灵，或者打鸽子，或者打这个恩典，那么所有的经文就给你出来了，就是那 DeepSeek 或者是这些上网之后有这些啊，有什么这叫什么那个唯独圣经，这些之后大家可能很多明眼人才去用这个这样去做，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就已经做出这个软件来了，就一个盲人。所以我现在我那个笔记本里面还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就一直会，因为他这个是又能搜出来，还能够当这个圣经的阅读器啊，就是你哪一章哪一节你去找，它可以切换，一切换就是搜索功能，一切换呢就是这个整本圣经的你想读哪里，它就给你，它那个界面，因为盲人它这个界面就是干净一点，列表式的模式哈，非常方便，所以他这样做。那这个弟兄也在我们当中去带领查经讲道，很不得了的一个弟兄。 那其他的就是恩赐很多啊，各尽其才，有软件好的，有这个诗歌，有这些各方面的哈。那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一直到了一二年，就从2006年到2012年，我们一直是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相处。那人数呢，也到了一个从一开始不到10个人，差不多最后就常常能够参与服侍的，就是说一周大概除了周二或者是周六是去那个盲人的区间的房间去传福音，其他的时间都是有服侍的，就是每天大概4、5个晚上，7点到9点是在房间里，大家是彼此服侍的，有唱歌呀、祷告呀、祷告会呀、查圣经讲道呀，然后这个去做各种各样的节目啊，我们甚至去做各种的文学类的节目，做这种成语弄成这个心结啊，就是主要是做福音类的，主要是做福音类的啊，把它做成一些的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就是放在那个盲人学电脑的房间去播放。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把二山子的节目、蒙哥的节目，一些小短小的，像那个最早蒙哥做那个阳光花园啊，有一些的会放进去。所以说，我们这个阶段就是前10年那个阶段，其实蒙哥的节目，蒙哥不知道，但是蒙哥的节目和蒙哥的这二山子小辈，在我们盲人群体里面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就是因为我是08年认识蒙哥的，就是把这些节目拿过去给盲人传福音用，大家非常喜欢的。所以这一段盲人20年，其实和蒙哥那个世外桃源是07年开始，差不多近20，对，差不多是一起并行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对。盲人呢这样做呢，大概能参与服侍的，就是能够上麦去参与，就是有三四十人，断断续续上来露个面啊，或者是那就100人左右啊，100人左右。你像这个加拿大那个弟兄，他基本上是上来露个头，有时候给我们认识一下。那他的音乐，当时我们都不了解，他这个音乐还这么厉害，比较低调一点。当时大家各地的弟兄姐妹，四川的啊，那刚才那个四重唱那个是有两个是广西的。那有一个弟兄是四川的，还有一个是台湾的，然后慢慢大家就聚在这个房间，那个房间叫神之光，非常美好的名字。这样到了，那我干什么呢？我在里面是有时候代理查经，有时候做一些那个节目的，因为我们有一定程度，我们的节目是非常多的，每一个节目去怎么做怎么弄哈。然后我们在07年到08年的那个阶段，一直到09年。我结婚以后还做了一段时间，我们不但是有一个房间，有些的 QQ 群，还有一个叫八福综合资源网的网站，基本上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完全是盲人基督徒做的网站。我们中间有一个软件还很厉害的一个弟兄，他当时是在深圳，他的软件的程度可能比刚才我说的那个弟兄还要厉害，他可以做一些语音类的产品出来，就比如说充电这个充电器，它可以用做语音版的，就随时可以给你提示的。他在深圳，他其实平时是推拿，软件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爱好。那据说他认识了很多红客，就说比黑客还厉害的啊，就是他们对经常会交流一些很厉害。那当时呢，他们那边的有教会，还有一些是承担了那个网站的费用，挺贵的，大概一年有几千块钱的费用，大概有几十个 G 的容量，所以说当时是做了这样一个网站，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费用的事做了几年，当时我和另外一个东北的弟兄，我们是做网管，就是负责日常的网站的维护，有好几个板块，软件的、神学类的，当时那个也就是各个网站去搜集各种能用的资源啊，软件的神学类的资料，所谓的属灵书籍啊，就是一大堆影视的、音频的。我和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两个就主要负责去添加、上传，去干这些事儿。所以那是我结婚之前嘛，10年之前，所以时间非常充分，就基本上每天开着电脑来患者走了之后就干这些事儿。那么其中有好多弟兄姐妹是去下载那些东西，然后最后就在各地的教会，有的是在各地的盲人团契，有的是在各地的所在明眼的教会就去开始去服侍。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在浙江的弟兄，他后来就去又读了在上海的一个专门残疾人的一个神学，后来他就全职了，他现在在浙江的泰州吧，他是做全职的，在牧养一个教会。他的妻子呢，等于是我妻子就小蜜蜂的 神学同学啊，非常奇妙啊。他们的婚姻是在我们的婚姻之后，其实我和小蜜蜂的婚姻也是在这个期间，是09年嘛，09年结婚啊。当时就是盲人弟兄姐妹蒙哥的节目，我的婚姻差不多是就在这一段美好的日子里啊，就是我和小蜜蜂也是在那个房间啊认识，07年认识，09年结的婚。当然这期间大家彼此的带导去聊天啊，去接触，都是在那段时间内，大概到了2012年，就是这段时间。那其实我们当时的房间里面还有4-5对盲人找了明眼人的姐妹，有几个是在我结婚之前，比如说东北的一个弟兄，还有一个海南的弟兄，有几对呢是我结婚之后，一个青岛的弟兄，还有一个山西的弟兄，他们都是找到明眼的姐妹。当然这些故事呢，都是在那段时间内非常美好的，就是神在接着网络在盲人接触组中间所做的一些事情。到了一个10年左右，我们12年之前，我们就这个规模就越来越大，大家就开始有一些的每一天谁轮班呀，就是每周四和每周日晚上是不同的盲人弟兄来讲道，全部是盲人弟兄，在各地的，有的是在各地的全职盲人弟兄，就是说也就正常在盲人房间讲道大概有7-8位这个各地的盲人弟兄。而且我们的房间到目前为止全部是甘心情愿的，没有说是哪一个机构支持，也没有任何的资金，没有任何的报酬。但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圣诞节偶尔给大家发个红包，那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大家就是这样甘心乐意在网上服侍。到12年呢，我的印象就是12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弟兄，他们有两个弟兄，他们原来是一个合唱团的，他们有感动做这个国内的盲人的福音工作，所以他们也做了2个房间。那他们一开始就缺少同工啊，他们甚至这个房间的操作，基本的操作它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把脉、控脉、删减人，或者是排脉，或者这些东西，它是非常需要一个专业的同工去张罗的。所以呢，他们就向我们借人呢，当然是很高兴了，但是我们大家也没想太多，就是说房间越多越好，给盲人传福音人越多越好。当时呢，已经从 B 寮到12年的时候，已经从 B 寮经过了 UC、UT， 还有很多中间有好几次是转移的，因为音质的不好，还有网络的不畅通，就有更好的软件出来。最后是在那个多玩游戏，就是在那个 YY 房间 ，YY 就那个我们叫它 YY 房间，因为那个现在很多明眼人都在用，它一个是容量大，一个是音质好。那我在那里面呢，就一下子就出了3个房间，就那两个弟兄，他们就向我们借同工，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也很开心，有一些时间比较充分的，就去帮着另外2个房间。这一借人呢，大家这个原来的房间就不那么多了，就少了一些呢。其中有一个房间呢就越做越有规模，因为他们比较制度化了，这就是有点味道出来了，而且他们还分了几级管理，1级、2级、3级管理，那么他们做成了一个类似机构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有了一些的费用啊，就是给服侍人员一些费用啊，也有一些制度出来了，甚至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一是钱财，二是人才。那像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味道有点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借出去的有一些呢，就有些就想回来，但有一些已经回不来了，回不来了是因为已经被那个，当然你说是他喜欢那种更加规模化、更加标准化的运作也好，有些就适合做那一些，有些就不愿回来，有些想回来，有些纠结，有些是两边跑。其实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时间是冲突的，就是因为晚上人比较多，所以大家就比较想做晚，但是好在呢还没有太去抢这个时段，所以有的呢在上午，有的在中午，有的在晚上，所以我是一直在做这个协调，就是大家一起做福音工作没关系，但是听的盲人就那些，他们来这里可能就不去那里，所以这个网上的盲人福音工作非常的难做，一些细节的东西需要去协调。也曾经达成过一些的，就是一些的基本的一些共识，就是互相不干扰，但时间长了就不好弄了，还是各做各，就有一些的时间的冲突，那有些的同工就自然的就该留在哪就留在哪了。那么这样一弄的话呢，其实对于之前的那种 彼此甘心情愿在一起的那个氛围，其实就已经很大的影响了。就是有好些就忙着做事情就很少的聊天，或者很开心的聊天，也很少这样的事情，大家就忙忙碌碌的。那当然那个他们做的一个房间，那个比较规模化那个制度化那个房间呢，他们就越做越大，但是也有神的怜悯啊，神的一个使用在里面啊，为了一些盲人的福音工作，他们做到一个程度，就是因为国内的盲人上大学有几个出路，一个是我们那个学校，一个是我们那个还算小的，我们三年招一届，一个是每年都招，从大概80年代就一直每年都招生盲人本科，他们有音乐专业，有推拿专业，他每年都有的，就是长春大学的特教学院。那么他那里面有许多是基督徒，
嗯，
啊，当然还有北京联合大学也招盲人，他们上本科，这里面就有一些的年轻人基督徒，他们就加入了那个比较制度化的那个团队里面，就注入了一些年轻的力量。当然，基本上的核心的童工还是我们那一批的，那些接出去的。这年轻人加进来，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电脑的技术、各种的思维哈、就是设计节目啊，就非常的有头脑，就配合一起。他们那个房间制度化的房间，最后做到一个程度，做网上盲人网上圣诞节，房间里面300多人，在网上绝智的，就是大家做盲人网络的圣诞节节目，每年做了大概有5、6年哈，每年绝智的10几个、20几个、30几个都是有的，就在网上绝智，很厉害啊！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台湾那个弟兄哈，他的确是很厉害，他是神学硕士，据说他妻子是华神的老师，怎么说呢？我觉得呢是神的怜悯，我觉得是神的怜悯，但是呢，他们做的人呢，觉得是这种比较规模、比较制度化的东西，把人给带过来，因为他做的非常有，他们也很用心。这个他们做各种的节目啊，不光是线上的，比如说线下的真推联盟会做这个各地盲人不信的和信的在一起学，然后给他们传福音，在各地培训。还做各个像各大就武汉啊、成都呀、或者温州或者沈阳这些各个地方的盲人团契，其实有的是本来就有的，后来他们就连在一起。还有这个神学生的落地会，我参加过一次啊、我参加过一次，在新乡，在新乡我参加过一次，他们落地大概有7、8年，每年都有，但是后来我退出来了，退出来是因为那个后来看到那个华神的和三字那个事情，所以我就从华神那个网络神学班退出来。但是我一开始加入的时候也不是要去读神学的，是因为那个一开始那个神学班班长那个安徽的姐妹说各位弟兄你也来吧，就是大家神学对圣经的知识比较弱，你来呢就是带动一下大家，就是学性质就是好一些，我没办法就给加进去了。其实大概学了一半，看看大家也差不多了，当然华神那个事儿我就退出来。退出来之后，其实那个就是那个华神那个老师，就是那个弟兄的妻子，在新乡见面的时候还是非常说你能不能不退出来，一直读下去。我说我因为当时已经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做了一个他们要做一个神学生盲人神学生的见证集，我把这个见证集就是初稿给他整理。因为盲人写作是非常有难度的，有些打错别字或者段落很乱七八糟，我把这个见证集整理出来之后我就退出来了。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是不希望盲人神学生这么一个东西放在我和主之间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主的恩典是最重要的，就是任何有一些东西成为一个代替品，或者是使主的那个单单的那个荣耀或者恩典受到一些的忽略或者是影响的，我想我都会应该把它先放一放，所以当时我就退出来了。我当时是在他那个对他们还成立了办公室，做那个文字的这样一些服饰，就退出来。退出来了之后，但是我的原则是我可以我不加入你这个团队，这个制度化的团队，但是我可以如果有需要我做的我还是要做的，因为你们还是在做盲人福音的工作啊，我还是参与的，需要我整理的，需要我去编辑一些东西的，我还会去做。就是12年之后到15年是这样一个状态，也真的是有一些盲人就一直坚持读到神学硕士，有的还去外边拿到那个毕业证，就是最后他们 还有读那个美南浸信会的神学硕士，
哦，
挺厉害的，有几个是拿到了，
嗯，
所以他们还做一些什么网络的福音工作呢？他们还做中国盲人好声音，这听着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想出很多的巧工来吧，也算是很有意思。做的质量非常好，因为对盲人来讲的话，他们做这个对声音很敏感。每个主持人，甚至每一个参与节目的人，都是自己买几百块钱的创新声卡，就是会那种混响立体声，做的非常专业啊啊！盲人中国好声音啊，然后盲人好声音弄了几届就不好玩了，之后玩什么呢？就是盲人原创诗歌，基督徒的，然后在网上排练各种的话剧啊、小品啊，很能干，能干，还有。至少有两个是音乐家见证，去外面去线下布道，去北京啊，去各地，去国外。为什么我个人的信主见证，我为什么会退出那个盲人神学生见证集呢？其实，在北美的有些可能会看到那个见证集，这我退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个盲人神学生见证集后面还要印上奉献账号，所以后来我就有点感觉像是盲人基督徒被包装成了一个产品。当然也传福音了，盲人的故事总是每一个故事都是神的手亲自拣选的盲人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可是后来就运作起来一个这样一个机构。前几天和四川一个姐妹，她当时是15年以后我们开始的那个房间的童工，她当时只有20来岁，现在30来岁，她是那个四川那个乐队的贝斯手，他们线下这几年还在做音乐加医疗的这种联合布道。去云南、去缅甸都去的，很能干。后来那个房间呢，神之光的房间，这样分成三个，但是原来还有一些童工，就基本是年龄大的留在那里。另外一个叫乐满伊甸园的做的，其实一直就是只是有那么一个房间吧。做的最好的就是那个神学那个乐队那个弟兄，他们一直做到，他们现在就已经不做线上了，就已经只是做一些节目啊，往一些良友或者福声广播去放。因为这几年国内的局势，就网络的房间查得非常紧，非常紧，所以说呢，他们也线上的现在有自己做的，也有好几个房间。我们那个后来神之光就变成了永恒的约定，神之光后来又自己开房间了，永恒的约定呢就延续到现在有10年，咱们现在又换了那个软件，去爱说笑，叫一个软件叫爱说笑。那我是2年前退出来的，我差不多是在里面服侍了17、18年的样子，那整体下来呢，大家个人的关系彼此还是可以的，彼此还是可以的啊，有什么事就跟亲人似的啊，像一个教会一样。前两天还给马晨宇介绍了四川的一对夫妻，他们过去认识，那接下来可能还要去贝斯手那个乐队去看一下，那几个盲人在做音乐。当时12年的时候，到了15年，15年就大家越来越觉得，当然你说神分散。各个房间大家去各自服侍也很好，就是原来的那个房间呢，神之光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有的弟兄就线下落地了，那个带领房间的姐妹呢就是去参加了一个，她因为她是安徽的一个团队，她的母会是安徽团队，所以就出了一些资金，赞助了一些的线下的聚会，叫做是加拿大的一个人叫戴冕恩，他在全球做的那个回家特会，那一年在香港，大概是15年，是14年，那么他们一些盲人弟兄姐妹就在香港去了见面了之后，其中还有一些，就是他这个回家特会就是个大杂烩，什么可能有一些是异端或者邪教都会有的啊，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呢，就跟另外一个房间，就给教方言的房间就互动起来了，其中就引进了一些的关于以色列的一些东西，又像灵恩，又像安息日会，又像过一些祝棚节、过一些节的那些教会哈，跟他们走得很近了。然后后来有几个就那个神之光的姐妹，还带着几个弟兄姐妹，有几个吧，他们还去了以色列，还在哭墙那里放了一些祷告纸。腿毛人真是很厉害。回来了之后呢，就大家就越来越在一起，就越来越没法在一起待了，就一些教导啊就不大一样了。因为其中有一个弟兄，就做那个经文查阅器那个弟兄，他也在讲一些东西，当然我相信他还是爱主的。他在讲一些东西呢，就越来越，比如说他说还有7年左右，差不多主就来了，然后说这个按照以色列的纪年， 那一年是什么5775年还是5783年就搞不清楚才能开始过一些东西。后来那个以查经班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开始了另外的一个永恒的约定房间。那么就这样，大家当时其实是分开的时候是不太愉快的，不太愉快的。那到现在呢，有一些姐妹弟兄已经被主接去了，有的是年纪大的，有的是患病的，有的一个姐妹是最后是癌症，因为她之前也是除了盲人之外还有小儿麻痹等等的一些事情。那现在健在的呢，像这个94岁的这个老姐妹还在。那刚才这个最后唱诗歌的这个姐妹还在那个永恒的约定爱说笑那个软件还在服侍。那她是整个的过程都是看在眼里。那么还有一些的姐妹呢，就比较喜欢和姐妹在一起，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房间。还有的一些就一直跟着那个能干的那个台湾的弟兄，还有的就是退出了那个制度化那个管理，就是各地盲人团体各自去做去了。像我呢，就是从网上退出来之后，我就做医疗的，做医疗的。那这些的历史呢，中间我也讲了一些哈，大家一开始彼此的那种爱主的心很单纯，后来这种大家都看好了这个合场都去做去了，后来就开始在同工这个层面，就是哎呀，就用一些的制度啊、金钱啊，就吸引一些同工，就分开了一些。然后呢，后来又因为一些的教导，就又分开了一些。到现在呢是这个样子。但是呢，神也在，当然人有问题，那神也在借着这些事儿，还在使用这些盲人在各地在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大家还是很努力，大家还是很努力。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创世以来还没有这么多盲人，就可能在别的国家都很少见，因为别的盲人可能少，基督徒也少。那几十位上百位的盲人在网络做福音的工作，然后直到线下，到现在还在做。那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目前国内的局面是这样，世界的局势是这样。当然教会呢，教会的路蒙哥把保罗请出来这个不管是以家庭为主，一小撮的都可以，或者网络上大家这样去聊一聊。那教会这个路大家去不断的去摸索。那还有一个就是福音的事儿，福音的事儿，那蒙哥也一直在聊这个国内的这些精英现在到北美。那我其实也之前跟蒙哥聊，或者说我半开玩笑的说，借兵3000，留学贵。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就不能勉强。但是前两天，特别是红利那个婚礼，哎，我实在又有很多感触了，因为我也在那个蒙哥也在，我们在被邀请在红利和那个结婚群。其实那个盛况非常令人感叹，就是那么多的精英聚在一起，可以说是一些精英吧。然后有至少有几百位。那我也尝试着在群里面加了一个呵呵的亲友，给他传福音。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就是他骨子里他觉得他是精英，或者他在美国生活，或者他跟我是两个世界，或者两个状态的人。但是我想说的是，国内你像比如说我说我是医疗。说盲人给盲人传，我们医疗给什么人传？假如说我能够教10000个有医学基础的、有心智传福音的，那也可以。但是这个好像有点难度。但是国内的目前的情况，我看到的是农村的教会在萎缩啊、大家那一批50-60岁的人，有心的，还有敬虔传统的这一批人，在努力的尝试着各种传福音的渠道。所以有一些50-60的还跑来找我学针灸。但是在城市的随着这个北京西安他们那边就金明日被抓这个事情，就是网上的大面积的福音工作已经很难了。就北京西安他们做的非常大上千人的网络聚集。那么网上的也很难，现实的更难。那么这些国内的年轻人一批一批的大学生这些城市里的我们说体制内的这些叫做中年，这些人他们的福音如果只是靠我们这些盲人，或者是会点针灸的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我觉得还是杯水车薪。不是不可能，但是我是感觉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你的身份，曾预备好的一个身份，比如说你是知识分子精英，或者你是在某一个领域非常拔尖的，那你可能在国内接触的人跟我们这些盲人是不一样的。其实国内目前的福音的需要，我还是非常盼望有一些这种精英的有心智的年轻人还是做一个，就是不管你回不回来，不管是探不探亲，或者你借着网络，就说白了，国内的需要目前来说的话，小孩子青少年这一块，光沉迷游戏的3000万青少年被游戏手机抓在手里面。你说到这个事情， 我自己家里，我身边的弟兄姐妹，这种感觉那是有时候会要抓狂的。当然，急也没有用。你说这个时代，但是你看着时代，我们是能接受，但是不能接受的是停留在这个状态，或者说眼看着恶化下去。所以我个人的希望，我想说的这些盲人，神兴起来，这20盲人可以这样做一些事情的话，可以借着网络做。那么一些精英的明眼人、年轻人，那么你们可以做什么？或者像你说我红利那个婚礼，天上开席，地上开战，2月28号非常值得纪念。但是将来我们将来赴高院婚宴宴席的时候，我们带着什么礼物去？我们怎么去？地上的征战早就开始了，魔鬼每天都在吃人，这个大家都清楚。但是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从狮子、熊的嘴里面抢出多少只羊来？我想是北美的这些年轻精英是需要去想一想的一个事。你可能觉得神呼召你在北美也可以，但你也可以做一些事，回不回来都不重要，关键是要做一些事，为福音做一些事。就是你可能没有手里的机弦是吧？但是你有手机啊，你有手机，你的手机里面，不管你是什么叫现在那些苹果的版本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Plus 什么 Pro 什么东西哈，但我听起来就是跑路怕死啊 Pro 啊跑路。那你攥在手里的是 Pro Plus 还是 Pass 跑路啊？就不知道。哪怕是把圣经的这些故事做成动漫游戏，这件事情就非常有必要，而且可行，就看大家想不想做的事儿。据说已经有英文版的，但是能不能有中文版的，适合青少年去闯关圣经游戏，不是用武力，是用爱来把圣经这个闯关给做起来。这样的年轻人有没有可以做这种东西？我到现在只看到一个儿童版的圣经游戏问答，就是只是问问题啥的。哎，就是这种动漫的圣经的贯穿恩典与爱的这种闯关游戏有没有？能不能有年轻人做？如果有年轻人做起来的话，蒙哥不是还有个小女儿没出嫁吗？
当然马上要30了，
啊，对对，
26
有没有一个，对，有没有一个俄托，你也可以打下这个阵地来，或者说年轻人啊，大家你看这个孩子们，他们玩什么呀？和平精英、使命召唤，就是这个还有王者荣耀这些的词，现在国内的我们国内的年轻人，为了让这些孩子带到福音上，他们直接把淫秽做成王者荣耀，先让孩子打游戏，然后再告诉他们真正的王者是耶稣，然后就这样做的也是有的，但是还是力量还是很弱的，还是希望有一些更加能够借着网络能够一下子普及的这种东西，我个人是希望有这种东西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只有是把这些灵魂、青少年、中青年或者体制内有更多的人归主，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也好，或者那些习惯性的思维也好，福音的那种深度的翻转人心也好，它才能够有一个基础。所以说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有余生多做一些这种事情。但是我看到，呵呵啊，他的那个红利那个婚礼誓言，我其实还是挺感动，觉得他们是有希望的，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是有希望的。要不然怎么办？留着博士学位将来陪葬用吧，对不对？还是要这个东西有个安身立命的话，不影响你的生活，还是要多为一些的同文化，就是叫同文化是吧？还没有让你学更多的其他的什么异文化语言什么什么风俗习惯，或者去西藏啊，去住他们的脏屋子，去吃他们的脏手抓羊肉，还没有那样，只是用自己的专业在网上，在所认识的群体内，像盲人一样做一些事，做一些事。你这样做，将来建主的时候，那个开席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些和平啊，做一些福音的和平精英，才能够完成真正的使命召唤啊，才能是真正的王者荣耀，对吧？
是
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还是想把这个录音，我今天讲的这些故事，或者蒙哥，或者转给在北美的基督徒这些学生年轻人，有心在国内福音有一些想法的，就是这些啊。好的，就说这些吧。好，然后做个祷告。拜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啊，不管是个人还是觉得外面的环境，我们觉得 时间真的不是很多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很有限。我们看到每天的新闻，我们觉得哎，要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来到，可是我们的福音还是停留在一些边缘啊，一些的边边角角，或者有劲使不上的一些状态里面。我们啊，虽然是不管是盲人还是有眼睛，我们其实没有例外，都是蒙召的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啊，求你来使我们的心能够更多的定睛在福音上，定睛在你的教会，能够有一些被恩感的这些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或者是这些愿意甘心情愿的去与教会一起做一些